怎么样？热带雨林的路不好走吧？您本来该待在礼堂听孩子们合奏的，这片雨林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危险。您知道魔法，看来您也不是单纯的来客。不必紧张，我知道你没有恶意的。读心术？不不不，我不会那样的魔法，只是直觉告诉我的。这一次进入雨林，主要是去找咖啡豆。福利院里有很多孩子，是因为战争才成为孤儿，所以需要咖啡豆。但福利院的咖啡从不放糖，您觉得是为什么？对啊，如果还能抱怨咖啡苦，说明日子过得还不算差。度日如年的人，连抱怨咖啡苦的力气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另外还要留意的就是可可豆，长得像大号的芒果，可以用来做巧克力。别看我这样，手工方面我可是相当擅长的。话说回来，您是怎么知道我藏身于此的？不至于是听到了不老不死、青春永驻的福利院院长这样的传说吧？塔罗牌的指示，迷失人偶的杰作，你和他的关系不错吗？因为不论你的出发点如何，将普通人卷进来本身就是件危险的事，哪怕会有性命之忧，他也还是拗不过被你说服了，不是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写作幽鬼兔，读作雪兔吗？好可爱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就很普通了，静流，静静流淌的河流。我是在500年前苏醒的，一个小女孩在河边捡到了我。嗯，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。原来的名字记不清了。我的身世似乎和天使族有关，催动魔力的时候，身后就会有魔力幻化的翅膀出现。下次向大法师问问好了。嗯，大法师是福利院的副院长，虽说是个甩手掌柜，但孩子们的生日派对从不缺席。对啊，孩子们都很喜欢他。算算时间，3个月后大概就会回来了。等等，前面有蛇，头上有一点紫色。虽然说我的头发也是紫色，不过它的紫色可意味着剧毒。我来赶走它。魔法？用枪不好吗？大人，时代变了。不过也不尽然，因为你无法感知魔力，所以我尽量解释的简单点。魔法基本分成了三种，一种是将魔力压缩约束，使其依附在其他物品上，这类被称作附魔魔法。另一种则是将魔力扩展发散，排列成不同的图案，由此引发火焰、落雷、旋风等等，这一类被称作元素魔法。两者对魔力的运用完全是两个方向，几乎所有的魔法师都只能掌握其中一种，但是也是有例外的，同时掌握两种魔法的人也是有的。有 且只有一个，就是大法师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后来的人要叫他大法师呢？明明也可以是大剑豪嘛。哦，此外还有一类，就是你提过的读心术和占卜术。这一类一般会被叫做秘术啦、奥义啦之类的。就算是魔法界也只有零星的流传，其原理并非简单的压缩或者发散魔力，即使是掌握秘术的人可能也无法解释清楚。我刚才就是将魔力附着到了子弹上，用魔力将子弹的冲击抵消了。毕竟那条蛇只是在睡午觉而已了，因为挡路就被抹杀，未必太可怜了。附魔魔法有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魔力一旦脱离施法者，就会变得难以掌控。将魔力附到子弹上并成功发射的，说不定我还是第一个人呢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其他魔法师接触不到枪吧。这个世界似乎是通过通道与魔法界连接的，能通过通道在世界穿梭的只有魔力高强和没有魔力的人，但是没有魔力的人又无法打开通道。我们大概都是在人偶状态下被大法师送到这个世界的。那边的家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毕竟我只是净流的影子。真正的净流有着怎样的习惯？真正的净流会喜欢喝咖啡吗？还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很开心，不必思考真的净流假的净流这样伤脑筋的事。喂，你要是走不动了，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呗。不过离目标也不远了，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。希望这次能够满载而归，到时候我会用魔力包裹住咖啡树，接着我们就可以将整棵咖啡树完整的带回去。上一次到雨林般的咖啡树大概是20年前的事了。所以你的运气挺不错的，普通人的寿命按100岁来说，一生只有4次机会。所以这次哪怕是为了您，也不能空手而归呀。另外，您是从哪里来的？北方，难以置信。也就是10来年前吧。北方那边突然有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着我，如果不是福利院还有需要照顾的小孩子，我一定会动身前往的。其余的迷失人偶都是在您周边找到的吗？如果我也在10年前动身前往，我们大概会提前相遇，这应该不是单纯的巧合。看来你已置身这股漩涡的中心了，请务必小心，这可比午睡的蛇危险多了。我的直觉果然没错，看见了吗？前面挂着红色果实的树，就是我们这次要找的咖啡树。树龄看起来应该有5年了，正好合适。1、2、3、4，整整有7棵，足够了，足够了，不用再去别的地方找了。虽然没有找到可可树，挺可惜的。魔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全融入树中，等待的时间里，我们做点什么打发时间呢？ 从刚才我就有一点好奇，迷失人偶是因为魔力的不断外泄，所以需要不停地补充魔力。而您身上，特别是耳朵上，集中了好几股魔力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的女孩子们都帮你掏了耳朵，对吧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她们都是女孩子，所以我们也用掏耳朵来打发时间吧。还是说，其他的女孩子都可以，就我不行吗？躺我腿上就行。放心吧，孩子们会帮我洗衣服的。我生前一定是个名门望族的小姐，因为洗衣服怎么也学不会。幸好孩子们会来帮忙。作为福利院院长，随身携带掏耳棒也不是奇怪的事吧？对吧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岛上的咖啡相当有名。有一门编程语言就是用这座岛的名字命名的。我当然懂编程了，福利院的网页就是我写的。大人，时代变了，这里的咖啡豆需要长时间的储存才能让香味更加浓郁，因为储存不易，价格也水涨船高。世界咖啡被分为了两类，一类是以巴西咖啡为代表的硬咖啡，另一类的软咖啡的代表就是我们身后这种。这类咖啡的醇香往往被掩盖，虽然微小，对咖啡来说却至关重要。大部分咖啡的冲煮也是围绕醇香展开的。另外，您听说过麝香猫咖啡吗？它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，叫猫屎咖啡。我希望您不要饮用它，不卫生倒是其次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咖啡豆本身是一种有外皮果肉的水果，麝香猫会挑选最熟最甜的咖啡豆吃下，并在胃中消化掉咖啡豆的外皮和果肉。在麝香猫胃中发酵的咖啡豆别有一番风味，这也是麝香猫咖啡被追捧的原因。麝香猫的食量很小，所以这种咖啡也十分稀少，于是就有人为地捕捉麝香猫，强迫它们吃下大量的咖啡豆，麝香猫会在受尽折磨后死去。我在岛上见过麝香猫，眼睛大大圆圆，像精灵一样。运气好的话，回去的路上说不定还能看到。这边的耳朵已经差不多了，请将另一只耳朵送过来哦。我有一件事一直很在意，您先前提到了读心术，对吧？使用读心术的是不是一位金发血瞳的吸血鬼少女？我和她是老朋友了，我们是魔法少女 DL 组合的唯二成员。我代表的是 D Darkness 黑暗的意思，她代表的是 L Light 光明的意思。你是不是在想，为什么白天出不了门的吸血鬼反而是光明的代表，疑似天使的福利院院长却是黑暗的代表？因为啊，现在流行反差萌。 大人，时代变了。对内一般是他在担任唱将，而我则是舞剑担当。哎，您带手机了吗？帮我点个关注呀。那么逃避点赞的事就拜托了。啊，另外我可以再拜托您一件事吗？福利院里有个新来的小女孩，她似乎未能融入这个大家庭。2个月后就是她的生日，我想为她办个派对，届时大法师也会参加，但我需要一个舞伴，你可以来吗？谢谢你，不会跳很难的舞的，我会带给你跳的。记得帮我向迪问个好，他不久前还在咖啡厅工作，看来就算隔着不短距离，习惯也不会轻易的改变。对了，他煮的咖啡可是超有水准的，他没有煮给您喝过吗？用你的血去和他交易，相信我，他无法拒绝的。另外，迷失人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，他们曾经被当作孤儿送到了我的福利院，很遗憾，现在已经离开了，好像是去了某座学校。待会儿我回到福利院把资料发给你，不过最好小心一点，那一对姐妹有一点奇怪，具体奇怪的点也说不上来，但多留意为好。好啦，耳朵也清理干净了，魔力也融入咖啡树了。很近吧，附在上面的魔力会像水拖着船一样拖着树。回去的路上我们稍微放慢一点脚步，说不定能看见麝香猫。